上一次我们已经读到已经结束的第四十五章的第八节，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还是从第一节，我们把全章读一下。
以西结书第四十五章，你们研究分地为业，要献上一份给耶和华为圣公地，长两万五千肘，宽一万肘，这份以内四围都为圣地，其中有作为圣所之地，长五百肘，宽五百肘，四面见方，四围再有五十肘为郊野之地，要以肘为度量地，长两万五千肘，宽一万肘，其中有圣所，是至圣的，这是全地的一份圣地，要归于供圣所执事的祭司，就是清净侍奉耶和华的，作为他们房屋之地，与圣所之圣地，又有一份长两万五千肘，宽一万肘，要归于在殿中供职的利未人，作为二十间房屋之业，也要分定属城的地业，宽五千肘，长两万五千肘，挨着那份圣公地，要归以色列全家。归王之地要在圣公地和属城之地的两旁，就是圣公地和属城之地的旁边，西至西头，东至东头，从西到东，其长与每支派的份一样。这地在以色列中必归王为业，我所立的王必不再欺压我的民，却要按支派将地分给以色列家。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的王啊，你们应当知足，要除掉强暴和抢夺的事，实行公平和公义，不再勒索我的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们要用公道天平，公道依法，公道大特，依法与大特大小要一样，大特可胜赫梅尔十分之一，依法也可胜赫梅尔十分之一，都以赫梅尔的大小为准。舍克勒是二十季拉，二十舍克勒，二十五舍克勒，十五舍克勒为你们的米纳。你们当献的公物乃是这样：一赫梅尔麦子要献依法六分之一，一赫梅尔大麦要献依法六分之一。你们献所分定的油，按油的大特，一科尔油要献大特十分之一。原来十大特就是一赫梅尔。从以色列接任的草场上，每两百羊中要献一只羊羔，这都可做素祭、燔祭、平安祭，为民赎罪。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此地的民都要奉上这公物给以色列中的王。王的本分是在节期、月朔、安息日，就是以色列家一切的节期，奉上燔祭、素祭、奠祭。他要预备赎罪祭、素祭、燔祭和平安祭，为以色列家赎罪。主耶和华如此说：正月初一日，你要取无残疾的公牛犊，洁净圣所。祭司要取些赎罪祭生的血，抹在殿的门柱上和坛凳台的四角上，并内院的门框上。本月初七日，也要为误犯罪的和愚蒙犯罪的如此行，为殿赎罪。正月十四日，你们要守逾越节，守节七日，要吃无酵饼。当日王要为自己和国内的众民预备一只公牛做赎罪祭。这节的七日，每日他要为耶和华预备无残疾的公牛七只，公绵羊七只为燔祭。每日又要预备公山羊一只为赎罪祭，他也要预备素祭，就是为一只公牛同献一依法细面，为一只公绵羊同献一依法细面，每一依法细面加油一新。七月十五日守节的时候，七日他都要如此行，照逾越节的赎罪祭、燔祭、素祭和油的条例一样。
谢谢。我们今天已经读到四十五章，我们今天要准备把整个以西结书读完，就是 到四十八章，以为是可以读完，因为后面没有这么多这么复杂了。那么我们现在想去，我们翻到四十章，我们先把它简单的总结一下。从四十章开始，这里就说到圣殿的问题。第五节，我见殿四围有墙，所以从圣殿是开始的。因为从圣殿开始，所以我们神就很着重一件事情。圣殿的意思就是代表神住在人的中间，也就是说神的住处，这里是神的住所。所以神每一次的启示都是把他住的地方先告诉人。在旧约出埃及记，我们看见神告诉人，先是说会幕，先是说会幕，一说会幕，神就说到约柜，那就是代表神的自己。所以这里就说圣殿，圣殿呢是神住的地方，先启示圣殿。所以四十章一开始说圣殿，那就要说怎么样进这个圣殿，那就从东门洞开始。除了圣殿的围墙，你就看见就是东门这个洞，外院外面的东门。把东门讲完以后，你就他就讲北门和南门洞都是一样，那么这就进到外院去了，进到外院去。所以三十五节就说到北门了，门内院了。二十八节就说到内院，内院里面呢，你就看三十二节就说东面，三十六节就说北面。然后这里说完以后，那就告诉我们三十八节门洞的柱旁还有房子。那我们把我们这个图啊，你可以对着的看一下啊，我们这个第一图，你看里面的这个北门啊，北门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第三十八节，有屋子和门，祭司在那里洗燔祭牲啊。第一个图写的圣殿及其内外院纲领图，你读过没有？好，那么你就看我们这个纲领图上面，北门这里，北门洞那里就是外院、内院，祭司洗燔祭牲之处，祭司宰燔祭牲之处，啊，这个是我们都读过了，啊，这里告诉我们，因为要先祭，所以这里就摆上。那么然后再看南门，南门这里啊也有南门洞啊，进到内院啊，这里和北面是一样的，不过它是在里面的这个地方又看守祭坛祭祀之物，这边没有给你画出来。那么在北门这个地方又看守殿宇祭祀之物，好，就是告诉我们南门和北门，但是东门没有，东门只是进出的地方，东门没有，啊，只是进出的地方。四十七节，他要让内院长一百肘，宽一百肘，是建方的祭坛在殿前，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祭坛在殿的前面。祭坛的大小也不用摆在后面来说。那么你看在这里有一条，这个祭坛，黑颜色的这个祭坛正好是在这个方块的中心，祭坛是中心，你看这个位置正好在中心，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神要住在人的中间， 必须要经过祭坛，祭坛乃是赎罪的地方，人的罪都是赦免是在祭坛，没有这个祭坛神就不可能住在人的中间，所以祭坛是人和神的中心，神拯救人的中心是在祭坛，人们与人同住也是一个这个祭坛。好，然后这里说到这里以后，我们就要进到内殿了，所以第四十一章第三节就到内殿。内殿它就要启示，这是至圣所。第四节它告诉我这是至圣所，因为祭坛是在内院，那么现在我们说至圣所就是圣殿的里面，神住的地方在这里头。至圣所说完以后，那么在至圣所的里面，我们进入第二十一节，殿的门柱是方的，至圣所的前面形状和殿的形状一样，就有一个坛。第二十二节，坛是木头做的，高三肘，长二肘，这个坛没有画出来的，这个坛乃是在圣殿的至圣所的前面啊，而不是说我们这个祭坛，祭坛是另外一个，这个没有画出来，这是木头做的，这是耶和华面前的桌子。这个坛是做什么用的呢？我们知道在会幕的里头有一个坛叫做金香，金坛是香坛，那里是烧香的。桌子的意思，现在我们看在至圣，在这个至圣所的里面，不像在会幕里面没有金灯台了，没有陈设饼的桌子了，没有了，甚至于连至圣所的里面连约柜都没有了，没有约柜了。那么上次我们读过了，那就神的荣光，神就直接住进来了，神的荣光就充满了，神的荣耀就在里面，现在就是神直接住进来了啊，神在这个殿里面，他是直接住在里面，不需要约柜来代表，但是需要一个香坛，香坛是代表人的祷告，上次我们已经读过了啊，人在那里向神祷告，也是一个桌子，桌子就是神要给人的粮食，就在那里吃给人。好，外面就是一个祭坛啊，这里有两座坛，是在会幕的，在这个圣殿的里面。然后二十三节就说这里有门，把它关起来的。四十二章这里就告诉我们，在外院了。有圣物，到外面就有圣物，一个圣物是向北的，一个圣物是向南的。上次我们说的这个圣物，我们说到画大了应该只有一半啊，一半。那么有人就问我，你们那一半就是空的地方吗？那不是没有房子吗？对，今天我们就要读那一半是做什么用的。四十二章一开始是讲到北方的，第十节就讲南面的。这个圣物做什么用呢？就是祭司把他们的赎罪祭、赎愆祭、素祭就放在里面，这是第一个用处。第二个，祭司要在这个地方吃这些圣物，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祭司要在这里换衣服啊，他们要换衣服，这就是这个圣物的用处。好，十五节完，四十二章十五节完了，他就出来内殿，就到中门口。所以四十三章就是紧接着这个朝东的这个外面这个门口啊，这里告诉我们神就进来了。第七节，四十三章第七节，他对我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手套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直到永远。”好了，这就是神进来了，住在哪里？好，神就的荣耀也住在，也进来了，也住在哪里？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四十三章第十三节这里讲祭坛了。啊，祭坛上次我们已经看过那个祭坛的图，我们已经看过。好，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黑颜色的这个方块， 这是祭坛。祭坛讲完了以后，就要讲到献祭的问题了。所以十八节，四十三到十八节，就说要献祭，要接近这个祭坛。有献祭接近祭坛，神才能够住在人的中间。那么到了四十四章，神就把一切的第五节，一切的典章法则，就要告诉他们。这些典章法则，现在就讲到人了。从四十章到四十三章，都是讲到殿，全部是讲到殿。到四十四章，就要讲人了。什么人能够进到这个殿里去？什么人不能进到殿里去？什么人在神面前可以做侍奉的撒都的后裔？一般的列位人不能够进去，这个就规定了。而且规定了，比方说十七节，这些祭司进去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不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都有规定的。二十节他的头发应该怎么样，也规定了。二十一节酒也不能喝，也规定了。二十二节连婚姻都规定了。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侍奉神的祭司，从头，从他的婚姻，从他吃什么穿什么，你要侍奉神，这些都有严格的规定。这个过去我们在读利未记，在读民数记，那里都告诉我们，都有这些。生命记也告诉我们都有严格的规定。而且二十五节告诉我们，对于死亡的事情，祭司是不能去碰的，因为祭司必须是圣洁的。二十八节就告诉我们祭司的产业的问题。好，这里都告诉我们，四十四章就是讲的人的问题，四十章到四十三章就是讲的圣殿，讲的整个殿。四十四章讲的人怎么能够侍奉神，四十五章这个殿应该摆在哪里，殿应该在哪里。好，这里就讲到地理的问题了。四十五章开始就讲圣地，一直讲到四十八章都是讲圣地。那么四十五章这个圣地，我们上次讲了第一节，把占鸠分地为业，要献上一份给耶和华为圣公地，这是献给神的。这是二万五千肘长，一万肘宽。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第六图。这个第六图在这个圣地的中间就画了一块地出来，中间这一块地就是死海的旁边这一块地，你看它分成了三大块，中间一块是二万五千肘长，一万肘宽，中间一块，下面一个一样的二万五千肘长，一万肘宽，最上面的那个是一个城，有一个城，那个只有是五千肘宽，二万五千里，二万五千肘长，你看见了啊？上面那一块，啊。就是犹大的下面这个城字啊，实际上就写下面那个方块啊，那个方块才是城，实际上城应该写在那个方块的中间才对。好，上次我们已经把中间的一块就是祭司之圣地这个殿这一块上次我们说了，现在我们就要说下面十节，或者我们先说第九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的王啊，你们应当知足，要除掉强暴和抢夺的事，实行公平和公义，不再勒索我的名。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因为这里说到地，圣地，圣地上就一定要有公义和公平。公义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情况，我们必须是公义的，没有罪的。公平是我们对人，我们对人 是什么要求。所以因为说到公平第十节以后就开始就讲了我们的天平要公平，天平是称重量的，称重量的，依法是量体积的，依法量体积的是量固体的体积，固体的体积，就像我们过去我们量买米啊用升用斗一样的，因为它是量体积的，发票也是量体积的，不过它是量液体的体积，买油买酒你就是用发票。十一节告诉我们依法给发票大小要一样，因为它的体积是一样的，不管你量固体量液体它的体积一样，这个就是要公平，不能说我卖给别人用小的量体，我买进来就用大的，这就不对了，这里就说到要公平。十二节这里是说到色克勒，是说到它的重量，色克勒是知道金钱的量，钱的量，一个色克勒是二十基拉，这里告诉我们，这里说就是要公平。这个过去我们在读出埃及记、读民数记，我们都读过。后面这一个有一点，翻译上有一点问题，就是米拉，米拉是怎么呢？米拉应该是二十加二十五再加十五，就是一个米拉。所以实际上一个米拉等于六十色克勒，一个米拉等于六十色克勒，
二十
这里上面写了二十色克勒加二十五色克勒加十五色克勒，应该它这样加起来六十个，就是一个米拉。也就是在以色列人他们的钱的里面有一个色克勒的钱，有一个有二十色克勒的钱，有二十五色克勒的钱，有十五色克勒的钱。但是什么叫一个米拉呢？米拉就是二十加二十五加十五，加起来就是一个米拉，就是我们要公平啊，要公平。十三节，这里是说到献贡物，实际上这个贡物两个字在原文是举祭，把它举起来。举祭，这个举祭是代表复活的意思，举祭代表复活的意思。那么如果你有一赫梅尔的麦子，你就要先依法六分之一，一赫梅尔的大麦也要先依法六分之一。好，这里都是一个规定，就是你应该怎么样献祭。比方十五节两百只羊就要献一只羊羔，这是规定啊，就是我们怎么献给神。十六节此地的民都要奉上这些贡物给以色列的王，我们说过这个王是代表基督，我们是把贡物献给王，王再把这个贡物献给神，我们是献给基督，基督再把这个贡物献给神。实际上这些祭，素祭也好，燔祭也好，平安祭也好，都是代表基督啊，都是基督的预表，因为只有基督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牛羊不能满足神的要求。说到这里以后马上就十八节，就是讲到他们的节气。正月初一日是每一年的开始，第一天他们在神的面前要纪念这一天的献祭。二十节本月初七日，七世经就是七世世翻译的圣经是说的七月初一日，这一个和民数记的二十八章 是相反，对的。七月初一日是下半年的开始，正月初一日是这一年的开始，七月初一日是下半年的开始，第一天开始，也要在什么年纪念和随机。二十一节，正月十四日那是逾越节，那我们都知道，是代表神拯救以色列人，所以他们要纪念逾越节。二十一节，守节七日要吃无酵饼，这是神一直在这里说一件事情。二十五节到七月十五日，他们也要守节。七月十五日是什么节呢？是祝棚节。啊，这一个我们请，是每一年的最后一个节，就是祝棚节。啊，我们请读一读《民数记》第二十九章。第十二节，对，这个节就是七月十五日，这个是要守的。七月十五日啊，这一天是什么节呢？就是他们的祝福节。或者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可以读利未记二十三章。二十九章不是二十五章，二十九章的十二节，现在我们读完了再读一读利未记，因为利未记的也是记载这个事情。利未记我们读二十三章，第三十四节，
你小谕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祝福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期。
好，这是祝福节，好不好？这里都告诉我们是祝福节。祝福节就是他们把地上一切的土产收走好了，那么他们在那里祝福七日，他们在那里感谢神，感谢神，在那里敬拜神。好，这里就告诉我们四十五章告诉我们这些节日，他们应该守的这些节日，年的初，下半年的初，逾越节是他们能拯救，十五日是成熟了，庄稼成熟了，把它收藏起来。好，我想这个就是先讲圣殿，讲完了就讲人侍奉神的人，然后就讲一些典章，说什么节气，每一个节气应该献祭物，什么祭物。好，现在我们请姊妹读四十六章。
第四十六章，主耶和华如此说，内院朝东的门在办理事务的六日内必须关闭，唯有安息日和月朔必须敞开，王若从这门的廊进入，站在门框旁边，祭司要为他预备燔祭和平安祭，他就要在门槛那里敬拜，然后出去，这门直到晚上不可关闭。在安息日和月朔，国内的居民要在这门口耶和华面前敬拜。安息日王所献与耶和华的燔祭，要用无残疾的羊羔六只，无残疾的公绵羊一只，同献的素祭要为公绵羊献一一把细面，为羊羔照他的力量而献，一一把细面加油一心。当月朔要献无残疾的公牛犊一只，羊羔六只，公绵羊一只，都要无残疾的。他也要预备素祭，为公牛献一一把细面，为公绵羊献一一把细面，为羊羔照他的力量而献，一一把细面加油一心。王进入的时候必由这门的廊而入，也必由此而出。在各节期，国内居民朝见耶和华的时候，从北门进入敬拜的必由南门而出，从南门进入的必由北门而出， 可从所入的门而出，必要直往前行，由对门而出。民进入，王也要在民中进入；民出去，王也要一同出去。在节期和盛会的日子同献的素祭，要为一只公牛献依法纪念，为一只公绵羊献依法纪念，为羊羔照他的力量而献，依法纪念加油一心。王预备甘心献的燔祭或平安祭，就是向耶和华甘心献的。当有人为他开朝东的门，他就预备燔祭和平安祭，与安息日预备的一样，献毕就出去。他出去之后，当有人将门关闭。每日你要预备无残疾一岁的羊羔一只，献与耶和华为燔祭，要每早晨预备，每早晨也要预备同献的素祭，纪念一一法六分之一，并由一心三分之一调和纪念。这素祭要常献与耶和华为永远的定义，每早晨要这样预备羊羔素祭，并由为常献的燔祭。主耶和华如此说，王若将产业赐给他的儿子，就成了他儿子的产业，那是他们承受为业的。倘若王将一份产业赐给他的臣仆，他就成了他臣仆的产业，到自由之年仍要归于王。至于王的产业，必归于他的儿子。王不可夺取民的产业，以致驱逐他们离开所承受的，他要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产业赐给他儿子，免得我的名分散，个人离开所承受的。那待我的，将我从门堂进入之处领进为祭司预备的圣屋，是朝北的，见后头西边有一块地。他对我说，这是祭司主赎愆祭、赎罪祭、烤素祭之地，免得带到外院使民承受。他又带我到外院，使我经过院子的四拐角，见每拐角各有一个院子，院子四拐角的院子周围有墙，每院长四十肘，宽三十肘，四拐角院子的尺寸都是一样。其中周围有一排房子，房子内有煮肉的地方。他对我说，这都是煮肉的房子，殿内的仆役要在这里煮民的祭物。
谢谢。这里又是典章，继续说典章。先说第一节，内院朝东的门。我们知道内院啊，朝东的门，那是对着祭坛这个门了。在大力事务的六日之内必须关闭，六天要关起来。只有安息日和约所，约所呢就是月初了，要打开。为什么打开呢？因为王要从这个门进入，王从这里进去。王进去的目的，从这个内院进去，内院这个东门进去的目的，就是为了献祭。那里正好对着祭台，啊，王就在那里。第三节，在安息日和月朔，国内的居民要在这门口耶和华面前敬拜。在内院的门口，他们不能够进去，他们只是门口。以色列人只能在门口敬拜，王可以进去，王进去献祭，祭司要给他准备。那么第四节就讲到安息日，王所要献给耶和华的燔祭，那就是羊羔六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一只，素祭要给公绵羊同献的是一一法的纪念，为羊羔照他的力量而献，一一法纪念加油一心，还要有油，有羊羔，有细面，这是安息日。第六节就是月所要献的牛犊、公牛犊、羊羔、公绵羊都要没有残疾的。第七节还要预备素祭。我们知道素祭是代表圣洁的生活，是不同的，这个我们在讲到立位记的时候我们说过，素祭是代表圣洁的生活， 因为素祭是不流血的，不流血的。牛羊的祭是代表赦罪的，因为它是要流血的。第八节，王进入的时候，必由这门的男儿入，也必由此而出，就是东边的内院东边这个门。王进去献完祭以后，王就从这里出来了。第九节，在每一个节气，就是我们说的正月初一、七月初一、逾越节，还有祝福节，国内居民参见耶和华的时候，从北门进入敬拜的，必有南门而出。你看，没有东门，以色列人只能从北门进去，然后从北门进去，从南门出来，从南门进去的就从北门出来，不能从原来的门进来，一定要走完整个的这个院子，走完这个距离，从那里出去。因为他是敬拜神啊，你看见没有？就不能说我来好马马虎虎的走马观花的我就走了。你进去在那里敬拜神，你献完了祭，好，然后你从从容容的向前执行，规定你这都是有次序的。所以在神的家里，一切神都是有次序的，都要按规矩而行。所以哥林多前书44章那里告诉我们，都是要按规矩而行，不能随便，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没有这一个。圣灵有圣灵的次序，现在新约也有新约的次序。第十节，民进入，王也要在民中进入；民出去，王也要一同出去。就是说，民和王是联合在一起的。只有王在东门内院的东门献祭的时候，民不可以和他一起，民只能站在门口敬拜。然后十一节，在节气和圣会的日子，同献的素祭，要为一只公牛献依法细面，为一只公绵羊献依法细面。这里就告诉我们，献牛羊还得有细面，也就是说，因赎罪、流血赎罪，就是为着我们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一定要有细面，要有赎祭，还要加上油，油是代表圣灵。我们的圣洁的生活，乃是圣灵在那里引导我们，圣灵在那里引导我们。我想这个很重要，因为基督徒今天在神面前的圣洁的生活，如果不是圣灵在那里引导我们，我们没有摸着这条路，我们就容易找到一些邪路去了，邪路去了，走到一个错误的路上去了。十二节，王预备甘心献的反祭和平安祭，就是像耶和华甘心献的，当有人为他开朝东的门，他就预备燔祭和平安祭，与安息日预备的一样，献毕就出去。他出去之后，当有人将门关闭，就是东门到内院的东门不能随便开，一定要把它关起来。甘心祭是什么意思？就是自己愿意把自己摆上。所以腓立比书那里告诉我们，主耶稣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但是他自己自卑成为人的样子，并且还死在十字架上，他甘心的。这个王是甘心要在那里献祭的，把自己献上的。十三点，就是每一天我们想献的，每一天还要献啊。这个和民数记28章那里一样的，就是说每一天要献，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个基督徒，每一天你不要忘记了，还得在神面前有奉献，每一天有祷告，有奉献。不但是每天要奉献，而是像14节，要每天早晨就要把它献上去，要在早晨奉献，早晨要献祭。所以一个基督徒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应该是你和亲近神祷告，在神的面前，而不是先做你其他的事情。16节， 到十八节，这里是说到王的财产的问题。总的一句话，就是王的财产要归他的儿子继承。十七节，王将一分产业赐给他的臣仆，就称为他臣仆的产业，到自由之年仍要归王。因为我们今天是说到的千年国度、千禧年的事情，自由之年那就是说千年国度完了，在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个地业要归，业怎么样要归王。但是他分给他儿子的就不是这样了。你看，至于王的产业就会归于他的儿子。第十六节，王要将产业赐给他的儿子，这个儿子是多数，算是多数的，不是一个儿子。但是这个产业就归他的儿子了。什么目的呢？十八节，王不可夺取民的产业，以致驱逐他们离开所承受的，他又从自己的地业中将产业赐给他的儿子，免得我的民分散，个人离开所承受的。意思说，产业的目的是把人和神联系起来。神要住在人的中间，人也不要离开神。人怎么能够不离开神？因为神的产业给了人，人要守住自己的产业，不离开自己的产业。我们今天说的产业，那就是属灵的产业，属灵的产业。那以弗所书呢，就告诉我们，我们有圣灵做我们的基业，我们都是神的产业啊。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会离开神。十九节，他又带我到外院，是我进的院子的四角，将每一拐角各有一个院子。啊，对不起，我们读十九节。那带我的，将我从门旁进入之处，领进为祭祀预备的圣物是朝北的，将后头西边有一块地，这是我们上次所说的。这个北边呢、啊，有一个圣物，我们说这个圣物它原来画图画大了。是应该有一半，那后面是一个什么呢？后面是一块地，在后头西边有一块地。这个十九节，他对我说：“这是祭司主赎千祭、赎罪祭、烤素祭之地，免得掉在外院使民分散。”就是祭司宰了祭物、洗祭物都有地方，就是主祭物没有地方，那么神就预备了这一块地方。啊，就是北边的西面这一块地，那就主祭物了。那么南边主不主祭物呢？这里没有讲，但是很可能也是主祭物的地方，那一块空地也是主祭物的地方。因为圣物，两边的圣物都是为祭司放祭物的地方，持祭物的地方和换衣服的地方。那么既然北边是这样，为什么南边不可以主祭物呢？啊，因为南边也可以放祭物嘛。很可能圣经里没有说，但是很可能对称啊，南边也是这样。二十一节，他要带我到外院，是我进的院子的四拐角，在每拐角各有一个院子。这个我们看，这个院子的四个拐角都有一个院子啊，你看图，这个就是以色列人自己主圣物的地方。刚刚我们说的那个地方是祭司主祭物，是不同的，就是以色列人主祭物的地方。因为有个献祭的物是给献祭的人，比方献平安祭，有的东西就给他自己可以吃，献了剩下的一份自己吃。那么这个以色列人在哪里煮呢？好，就在这四拐角的地方煮。所以你看这个外院的四个拐角都有房子，都有主的。这里告诉我们有个院子，二十二节，院子四拐角的院子，周围有墙，每院长四十肘，宽三十肘，四拐角院子的尺寸都是一样。二十三节，其中周围有一排房子，房子内有主肉的地方。他对我说，这都是主肉的房子，殿内的璞玉要在这里主民的祭物，这是主以色列民的祭物，祭司的不在这里主，祭司的圣物的西面，那块地上那种。 那这里四十六章就告诉我们这个典章门应该怎么受开，王应该怎么献祭，以色列人民怎么献祭，从哪个门进来哪个门出去都有一定的规定，然后应该献什么祭，安息日献什么祭，每一个节气献什么祭，每一天献什么祭，都是有规定。还有包括产业，王的产业，那么王的产业我们看这个第六图上有王定，看到没有啊？第六图上你看靠近死海那里有个王地，靠近那边也有王地，靠近地中海那边也有王地，那么王可以把他的产业分给他的儿子，分给他的臣仆，分给臣仆的要收回来，分给儿子的就不要收回来。那么以色列民的地在哪里呢？好，那么我们在读四十八章的时候，就以色列人在分的地，他们也有产业，王不能去多他们的产业。好，现在我们要读四十七章。
不是你明白这里不是王
庭
是不能献祭的吗？在
旧约里。哦，这里说是王是怎么祭的？我们说过，
那这里好像又是一个人在那里献祭。
啊，因为主耶稣是大祭司啊，希伯来书是告诉主耶稣就是大祭司，因为这一个是代表，不是在当时，这个是说到千年国度的时候，千禧年的时候，就是这个四十，这个以西结的四十章开始是指的千禧年，因为王。这旧约的王是不能献祭的，这个王不同了，这个王因为死在基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是大祭司，
是
啊，所以他可以献祭。好，现在我们请准备读四十七章。
第四十七章，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水到槐子谷，他又量了一千肘，使我趟过水，水就到膝；再量了一千肘，使我趟过水，水便到腰；又量了一千肘，水便成了河，使我不能趟过，因为水是涨起，成为可破的水，不可趟的河。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建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必有渔夫站在河边，从隐基底直到隐以格连，都做晒网之处。那鱼各从其类，好像大海的鱼甚多。只是泥泞之地与洼湿之处不得治好，必为盐地。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其果可做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做食物，叶子乃为治病。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照地的境界，按以色列十二支派分地为业，约瑟必得两份，你们承受这地为业，为彼此均分。因为我曾起誓应许将这地赐予你们的列祖，这地必归你们为业。地的四界乃是如此：北界从大海往希特伦，直到西达达口，又往哈马、比罗他、希伯莲，到后兰边界的哈萨哈提根。这样，境界从海边往大马色地界上的哈萨以那，北边以哈马地为界，这是北界。东界在浩兰、大马色、基列和以色列地的中间，这是约旦河。你们要从北界量到东海，这是东界。南界是从他马到米利巴加底斯的水， 沿到埃及小河，直到大海，这是南界。西界就是大海，从南界直到哈马口对面之地，这是西界。你们要按着以色列的支派彼此分这地，要研究分这地为业，归于自己和你们中间寄居的外人，就是在你们中间生养儿女的外人，你们要看他们如同以色列人中所生的一样。他们在以色列支派中要与你们同得地业，外人寄居在那支派中，你们就在那里分给他地业，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谢谢。四十七节，这里一开始啊，从第一节开始，这里就讲到了用水渡出来的事情，水，而且这个水啊要成为活。这个水从什么地方流出来呢？是从殿的门坛下流出来，是往东流。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个图啊，这个第六图，你看见了，他这里给你画了一条河，看到没有？这条河就流到死海里去啊，流到死海里去，这里有一条河。这个河流出来是由殿的右边流出来的，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这是第一节。他带我第二节，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来，就是这个门的右边流出来了。第三节，他手拉准绳往东去的时候，娘俩一牵走，是我淌过水，水到怀子谷。第一个一牵走，就是到怀子谷。第四节，他再呢一牵走，就使我淌过水，水就到西。再呢一牵走，使我淌过水，水就到右。又再呢一牵走，水变成了火，我就不能淌过了。那么这里有四千走，量了四次，四这个数字我们是说代表受造之物的数字。为什么这里又有受造之物的数字四？你看，我们说基督教有四张面孔，那是四字啊，四就是三加一，三是什么数字？神多出来，神的数字再多出来，就是神所造的人四。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这里有一个非常很重要的一个属灵意义。从圣经创世纪开始，神一创造就要讲到火。创世纪里面有四条火，四条火，神就要讲到火。启示录里面最后也告诉我们也有火，会讲到火。圣经里面讲到水和火是代表生命的意思，就是我们生命的需要，是代表生命的意思。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七章那你都说到水的问题，或者我们请把第四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读一读，好不好？第十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节。
你若，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
喝
水。
啊，这就是喝水，好吧？好，谢谢我们这个姊妹，喝水，他就给了喝水了。你看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三十八节，第七章。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吸引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那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这里啊，就说到水，水是指的生命，也是指的圣灵。圣灵的水就是活水，活水。所以我们人都是需要水，我们人是需要水。这个水要从哪里来？生命的水只有从主那里来。所以圣经里面的江河水都是代表生命，但是海就不是代表生命，还不代表生命。因为我们知道海还要交出其中的死人，海看来就是撒旦的权势，是代表世界，还是代表世界。这里有水，那么量第一千斗这个水是到了槐子谷，槐子谷我们知道就是酒啊，酒根那个地方啊，那个骨头凸出来的骨头，槐子谷。那么意思说，生命到我的槐子谷，那么我这个酒啊，我平常是我自己想怎么走就怎么走，现在我站在水里面了，我走起来就不那么自由了。这个水啊就要挡住我的前进的方向，那也是说生命要管我，什么生命要来管我，要限制我怎么行动。开始我们属灵生命很浅，那么我只这个生命只到我的怀子骨，所以我向前面走总有些阻挡，因为神有神的旨意，我有我的想法，这是怀子骨。那当一个人的生命属灵生命再长进了，水就多了，生命就长进了，因为水是代表生命，生命长进了，再量一千肘，再量一千肘，那么这个时候水就到我的膝盖了，那我走起来就更不自由了，那就是说生命吞灭死亡，那我就受限制了，我这个人的行动受限制了，受谁的限制？生命的限制，圣灵的限制。再量一千肘就是三千肘了，就到我的腰了，看这个人就很困难了，你要在水里面吸腰的水，你要往前面走，比这个水到怀子骨就更难了，难了。最后再量四千肘，就是被罩的数字，就是整个这个被罩的都要被这个水所盖过，你看它就不行了，就要在水面上游泳了，那就顺着这个水的势头，水往哪里流你就得往哪里去了，所以他就成了可浮的水不可淌的河，就是我不能走了，凭我自己不行了，我完全要在这个水的上面来走了，也就是这个生命，神的生命在我的里面完全控制了我，控制了我，而不是我凭着自己的热情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就叫做一个属灵的人，成了一个属灵的人，成了一个完全属神的人。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告诉我们，这哥林多人说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因为他们的生命很浅。这里呢是说的生命逐步逐步在长大了，那么这个生命怎么长大，乃是从殿里面流出来，殿是什么地方？是神的宝座，是说这是我的座位，我坐的地方是从那里流出来的。好，我们请我们读另外读一处圣经，我们读启示录第二十二章最后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到第二节。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多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好，谢谢。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看见在启示录的最后一章，就是新天新地里面还有一条河，这条河 是和神和羔羊的宝座从那里流出来，而且这条河是在街道里面流出来，就在中间流出来。这个河两边都结生命树，都有生命树，都要结果子。果子是一个我们吃，那么这一个就是亚当不肯吃的生命树的果子。到新天新地，那我们就吃了一个果子，而且上面有叶子，叶子为了医治万民，这就是医治人的罪啊，医治万民的。好，现在我们又回过头来读以西结书的四十七章。第七节，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到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亚拉巴是海，死海周围的这个地都叫亚拉巴，一直流到亚拉巴和以的海里面去。所发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变甜的意思原文就是医治，这个水可以把沿海都医治好。我们知道现在死海是没有鱼的，那么在那个时候千年国度的时候，这个海就治好了。而且第九节告诉我们有很多的鱼，第十节告诉我们还有渔夫在河边还要晒网。十二节，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样的树木，其果可作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做食物，叶子为仆婢。那么你就看见这里啊，有三件事情，一个是活水，一个是食物。主耶稣告诉我们，约翰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它是生命的粮，果子要做我们的食物，那是生命树的果子。另外一个就是叶子，还医治，来为治病，这个和启示录那里说的是一样的。不过这里是千年国度，那里是新天新地啊，新天新地。好，十三节这里开始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地界啊，他的地界是在多宽，在哪里？十五节，北界是从大海，大海就是地中海，地中海的西面，它从大海过来，往西特兰直到西达达口，这些我们在地图上都看不见，但是十六节我们倒看见了一个地方叫哈马。请我问问你们有这个地图第一图，请你把第一图你自己翻开，地图的第一图。地图啊，这里说埃及西南与迦南地图，那里有一款埃及西南与迦南这个地图。你看到最北边有一个地方叫哈马，看见没有？最北边有哈马啊，就是那个地界啊，要到那个地方。第一图，第一图，第一图啊，就是埃及西南与迦南地图那一块地图，小的地图。那个最北边，你看见有一个地方叫哈马，看到没有？哈马下面有西顿，所以啊，它这个地方就是还比较北边了、啊。现在可能那个地方应该包括黎巴嫩都在里面啊。现在黎巴嫩呢、啊，这个国家，它都把它包括进去。好，这里能够就看到哈马，就是这个地方。好，那么这个经界，他说又往哈十六往哈又往哈马十六节，以罗他西北人，西北人在大马色与哈马两界的中间。大马色应该是亚南的首都啊。那么在这个地图上，第一图上也有，那就是说米索波大米与迦南地图上面，米索波大米与迦南地图上面 你看看靠近地中海这里有一个地方叫西顿，你看到没有？地中海的旁边有一个地方叫西顿，西顿平行过来稍微低一点就有一个地方叫大马色，看到吗？有一个地方叫大马色，这是亚南的首都。好，这个就是它的北界。十七节最后一句话，北界以哈麻地为界，这是北界。现在第十八节就说到它的东界，东界在浩南、大马色、基列和以色列的中间，就是约旦河。东界就是约旦河。所以从北界连到东海，东海就是指约旦河，就是东海，这是东界。十九节就是南界，南界是从喀马到米利巴加里斯的水淹到埃及小河，直到大海。南界就是用埃及小河。那么我们在这个第一图上也有啊，就是我们圣经的地图上，第一图上你就看你有一个埃及河，它的南界有一个地方叫埃及河啊，靠近地中海那个边上有一个河叫埃及河，三个字啊。埃及与西来啊，一定看见啊，埃及与西来与迦南地图那个图啊，这图这个埃及河啊，那就是它的南界。二十节，西界就是大海，西界就是地中海，就是大海，整个地中海就是它的。第二十一节，你们按照以色列的支派彼此分这个地，这块地除了中间有一块是给王留下来的，是圣殿的这个地方以外，其他他们就要分，不但要分，而且二十一节要三秋分地为业，归于自己和你们中间寄居的外人，就是你们中间生养儿女的外人，你们要看他们如同以色列人中所生的一样，他们在以色列支派中要与你们同得其地位。你看，这是把我们外邦人摆进去了。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耶稣说他是好牧人，他说我还有一群羊，以后这两群羊要合成一群，那么就是指的我们外邦人，这是神的恩典，要领导外邦人。这里就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如果以色列人把以西结书读好，他就不能轻视外邦人，他就知道外邦人要和他们同样分这个地。而且你外邦人继续在马支派中，你们就在那里分给他地业，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个是指的这千年国度里面啊，我们知道在马拉基二十五章那里还有山羊和绵羊，绵羊那个时候还要在千年国度里头做百姓，他们还要做百姓，他们还要分地业啊，这里神就给他们预备好了。好，现在我们请姊妹读四十八章。
第四十八章，众支派按名所得之地记在下面，从北头由希特伦往哈马口到大马色地界上的哈萨以南北边靠着哈马地，是但的一份，挨着但的地界，从东到西是亚设的一份，挨着西设的地界，从东到西是拿伯他利的一份，挨着拿伯他利的地界，从东到西是马拿西的一份，挨着马拿西的地界，从东到西是以法莲的一份，挨着以法莲的地界，从东到西是流变的一份，挨着流变的地界，从东到西是犹大的一份，挨着犹大的地界，从东到西必有你们所当献的工地，宽两万五千肘，从东界到西界，长短与各分之地相同，圣地当在其中。你们献与耶和华的工地要长两万五千肘，宽一万肘，这圣工地要归与祭司。北长两万五千肘，西宽一万肘，东宽一万肘，南长两万五千肘， 耶和华的圣地当在其中，这地要归于撒都的子孙中，成为圣的祭司，就是那守我所吩咐的。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他们不像那些利未人走迷了，这要归于他们为公地，是全地中至圣。公地挨着利未人的地界，利未人所得的地要长两，要长两万五千肘，宽一万肘，与祭司的地界相等，都长两万五千肘，宽一万肘。这地不可卖，不可换，出熟之物也不可归于别人，因为是归耶和华为圣的。这两万五千肘前面所剩下五千肘宽之地，要做俗用，作为造城盖屋郊野之地，城要在当中，城的尺寸乃是如此，北面四千五百肘，南面四千五百肘，东面四千五百肘，西面四千五百肘，城必有郊野，向北两百五十肘，向南两百五十肘，向东两百五十肘，向西两百五十肘，靠着圣公地的余地，东长一万肘，西长一万肘，要与圣公地相等。其中的土产要做城内工人的食物，所有以色列支派中在城内做工的都要耕种这地。你们所献的圣公地连归城之地是四方的，长两万五千肘，宽两万五千肘。圣公地连归城之地两边的余地要归于王。公地东边南北两万五千肘，东至东界，西边南北两万五千肘，西至西界与各分之地相同，都要归王。圣公地和殿的圣地要在其中，并且利未人之地与归城之地的东西两边延长之地，就是在犹大和便雅悯两界中间，要归于王。问到其余的支派，从东到西是便雅悯的一份，挨着便雅悯的地界从东到西是西缅的一份，挨着西缅的地界从东到西是以撒迦的一份，挨着以撒迦的地界从东到西是西贝伦的一份，挨着西贝伦的地界从东到西是迦得的一份。迦得地的南界是从他玛到米利巴加底斯的水，沿到埃及小河直到大海，这就是你们要研究分给以色列支派为业之地，乃是他们各支派所得之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城的北面四千五百肘，出城之处如下。城的各门要按以色列支派的名字，北面有三门，一为流便门，一为犹大门，一为利未门。东面四千五百肘有三门，一为约瑟门，一为便雅悯门，一为但门。南面四千五百肘有三门，一为西缅门，一为以撒迦门，一为西布伦门。西面四千五百肘有三门，一为迦得门，一为亚瑟门，一为拿弗他利门。城四围共一万八千肘。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
谢谢。那四十八章第一节开始就告诉我们，这块地啊，除了中间一块地已经说过要分的以外，还有两边也要分。啊，它有四界已经告诉我们了。啊，比方第一节，众支派按民所得之地基在下面，从北头有西特人往哈马口，到大马色地界上的哈萨以南。北边靠着哈马地是但的一份，所以我们今天看我们这个第六图，第六图一开始你看上面最上面就是但，啊，但的一份。第二节，挨着但的地界从东到西是亚瑟的一份，啊，所以这里第三部分那就是拿弗他利的，第四部分是马拉西的，第五部分是以法莲的，第六部分是流变的，第七部分是犹大。 第八节，挨着犹大的地界，从东到西边，你们所当献的贡地，宽2000-25000肘，从东界到西界，长短与割分之地相同，圣地放在其中。第九节，你们献与耶和华的贡地要长25000肘，宽10000肘，这个我们刚刚说了，啊，就是中间的这块地。这圣贡地要归于祭司，北长25000肘，西宽10000肘，东宽10000肘，南长25000肘。耶和华的圣地当在其中，这地要归于撒都的子孙中，成为圣的祭司，就是他收我吩咐的。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他们不像那些异位人子孙、异位人走迷的，就要归给他们为故地。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图上看的异位人之地，啊，异位人之地。十三节，利未人所得之地要长25000肘，宽10000肘，与祭司的地界相等，都长25000肘。祭司的地界就是上面这一块地，就圣殿的这块地，就是祭司圣殿，都是长25000肘，宽10000肘。十四节，这地不可卖，不可换，出租之物也不可归于别人，因为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利未人这块地租的地是也是属于神的，虽然它不是圣殿这块地。十五节，在25000肘前面所剩下5000肘宽之地，那么就是有城这个地，那个是宽5000肘。啊，利未人之地是长25000肘，宽10000肘。祭司跟圣地也是长25000肘，宽10000肘。那么再往上面那个城那个字的那个地是宽长25000肘，宽只有5000肘，啊，这里就是前面所剩下的5000肘宽之地要做俗用，就是一般的人可以住在里面的。所以造城盖房郊野之地，城要在当中，这里面就有一个城了。城的尺寸呢是如此，北面4500肘，南面4500肘，东面4500肘，西面也是4500肘，也是一个正方形，方方正正的这样一个城。十七节，城壁有郊野，向北250肘，向南250肘，向东250肘，向西250肘。所以你看这个城画了两个圈，看到没有？有一个圈就是250肘那么宽，啊，它是做它的郊野。做它的郊野，你看到这个方的城没有？它画了两个圈，所以它有个郊野是250肘。这个它没有给你标出来，没有写的，你就知道。啊，除了中间那个城以外，中间那个城以外，4500，4500，它的周围还有250肘建方的。十八点。靠着圣宫地的余地，东长10000肘，西长10000肘，要与圣宫地相等。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这两边，东边还有多出10000肘来，对不对？这块地，这个城的周围，东边还有10000，对不对？西边也有10000肘，看到没有？啊，中间是这个城，城字4500嘛，啊。啊，那么这一块地是做什么用的呢？啊，这里就告诉我们，其中的土产就这里面要种一些农作物了、植物了，要在城内工人的食物。十九节，所有以色列支派中在城内做工的都要耕种这块地，就是在这个城里面还要做工，城里面还有工人。他们要在这里种地。二十节，你们所献的圣贡地，连旧城之地，连归城之地是四方的，长25000肘，宽25000肘。整个这个地，中间这块地是长的25000肘，宽也是25000肘，对吧？好。二十一节， 分封地里面归城之地，两边的余地要归于王，两边你看他写的是王地。南北二万五千肘，东至东界，西边南北二万五千肘，西至西界。你国分之地相同，都要归王。申公地和殿的圣地要在其中，并且利未人之地都归城。你归城之地的东西两边，连城之地，这两地在王地中间，就是在犹大和便雅悯两界中间，要归于王。就是上面北边是犹大地，那么下面就是便雅悯之地，这两边还有一块地，就是归王的地。啊，二十三节，论到其余的支派，从东到西是便雅悯的一份，你看下面就是便雅悯。二十五节，二十四节，便雅悯过了就是西缅，二十五节过了西缅就是以撒家。伊扫加过了就是西部人，西部人过了就是加法。好，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一块地实际上是分成了，除了中间这块地以外，上面北边是七块地，七个支派，下面呢是五个支派，下面是五个支派，加起来是十二个支派。但是他不是这样做，他不是把这块地分成上面是六个下面六个，对不对？他不是这样分。为什么不是这样分？因为这个分封地是算得很清楚，正好这块地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最高的地方，你圣殿要摆在最高的地方，这里有一个山啊，一定要在这个最高的山上建殿的一个原则，一定要在上面，而不能在地下，而不能在下面。你看，我们请出四十三章十二节，四十三章十二节。
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的山顶上是为了全界要成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
你看，殿一殿还在山上。所以这个地方正好是山上，所以它的水就流到亚拉巴海去了，沿海去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流出来给神的啊，神宗地。所以前面就有七个支派，后面有五个支派，这是一个。如果从属灵的意思看，七这个数字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是四加三，我们说过三是神的数字，四是被造的数字，这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下面这五份，那就是人负责的数字，五这个数字是属于神的人自己应该有负责任的数字，有神的数字，有被造的数字，也有人自己要负责任的数字啊，在这里头，五这个数字是人要负责任的数字，这是我们说过。二十八节，加德的南界是从他玛到米利巴加底斯的水淹到埃及小河，直到大海。这就是你们要研究分给以色列支派为业之地，那是他们各支派所得之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城的北面四千五百肘，出城之处如下。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城啊有十二个门，这个城有十二个门，北边有三个门。所以北边有三个门是流便门、犹大门、利未门。好，这里我们也画出来了，有一个图，这是第五图，第五图，城的北面有三个门，一个就是流便门，第二个是犹大门，第三个是利未门。东面有四千五百肘，也有三个门，一个是约瑟门，一个是便雅悯门，一个是大门。南面也有四千五百肘，也有三个门，西缅门、以扫加门、西布伦门。西面也有四千五百肘，也有三个门，一个是加德门，一个是亚瑟门，一个是拿弗他利门。 那么这一个和启示录，请我们再读读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九节我们要读到十四节。
凡是七的今晚全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山门，北边有山门，南边有山门，西边有山门。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
这个城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城，不是我们这一期间这个城，这个是新天新地的一个城。这个城远远比我们读以西结这个城大得多。你看这个城有多大呢？好，我们读十五节、十六节、十七节，就是这个城了。
对我说话的拿着经纬这当时要量那城，看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又为只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一百四十四周。
你看这个城不得了了，长和宽高都是四千里啊。那么我们从香港如果到是，那我想到北京，这个可能两千多里，两千多里，它是四千里啊。所以那个时候新耶路撒冷就是大得不得了了，不但长阔，还有个高也是四千里啊。那么四千里要做多少层的房子？那个电梯要多大？升到多高啊？啊，当然那个时候不要电梯了，对不对？我们到那个时候，圣经里告诉我们都已经改变了。我们想成为一个名体了，我们要去就容易得很了，在那一天啊，所以就到了。今天我们读以西结书只是一个它的预表或者是一个预道，那里也有一个城，也有十二个门。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以西耶路撒冷里头还有根基，羔羊和十二使徒，他们是做那个根基，还有他们的名字在这根基上，因为我们得救就是从这里进去的啊。羔羊和十二个使徒。好，我们再回头一起解释四十八章的最后一节，三十五节，城四围共18000肘，从此以后，这城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这个如果用英文的翻译就是 Jehovah is here， 就是神就在这里。啊，这个城的意思就是神就在这里。你要找神吗？神就在这里。啊，这里就选出来。啊，我想我们把这个以西结书啊，最后这一段从四十章起，我们读，我们就看见有一件事情，这里就告诉我们圣殿有一个殿。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将要恢复一个圣殿，会不会是这个圣殿呢？看来不一定，因为这个圣殿呢、啊，他们修不出来。为什么修不出来？我们看这个城墙就不得了了。对不对？这个城墙啊太厚了，没有一个圣殿的城墙有这么厚，对不对？啊，你看我们再把四十章读一读。第一节，
我们被掳掠第二十五年，耶路撒冷城攻破后十四年，正在年初月至初十日，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他把我带到以色列地。
啊，这个是一个很高的地方，啊，因为到山上很高的地方。你看看第五节，看那个城墙以后是什么一个城墙呢？第五节，
我见殿视为有墙，那人手拿量度的杆，长四轴六轴， 每轴是一轴零一掌，还有干粮墙厚一杆高一杆。
好，你看这个一杆就是六轴零一掌，它宽厚啊，厚就是一杆，高也是一杆，还没有说它的长度，所以没有一个墙它的厚度和它的高度是一致的。一般做墙就是墙做得很高，但是没有那么厚，没有好高就有好厚，没有。所以以色列人我想他们绝不会修，把这个拿来做一个蓝图来修，而且里面有很多东西它是修不出来的。这个要到什么时候呢？你看呢、啊、要到千年国度的时候啊，这个圣殿它修不出来，地方它也不能够找到，就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啊，你看这个东门洞它能不能够修，这几个门洞它都不能修的，看来不是这个，他们很可能恢复另外一个圣殿，或者是西里的那个圣殿，或者是尼西里那个时代的圣殿，还不是这个。好，那么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因为曾经说过，就是今天我们在新约的里面，这个殿乃是指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体下。那么在哥林多前书，或者请我们读一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
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
好，现在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那么神就住在我们里头，那就是圣灵进来住在我们里头。圣灵到底住在哪里，在我们里头住在哪里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圣灵是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人有灵啊，灵魂体，圣灵住在我们灵的里头。圣灵不会住在我们魂里面，圣灵也不会住在我们这个体里面，而是住在我们的灵的里面。但是圣灵和我们的灵还不同，还是两回事情，还是两回事情。所以圣灵是圣灵，我们的灵是我们的灵，圣灵和我们的灵，人的灵之间还有一个空的界限，就是有一个距离，这个就叫做余地，就是我们这里说到的余地啊。你看这个内殿和外面还有一个余地，就是说还有一个界限，还不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的灵看得很好，我们的灵不完全，就是我们的灵在神的面前来看不是完全的。你看我们要读一书圣经，我们读读路加福音第九章啊，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五十五节。
耶稣转变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
这个心字在原文就是一个灵字，在原文是灵字。所以主耶稣门徒是要因为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主耶稣，他们就说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烧掉吗？这个灵啊就是一个杀人的灵，就是我们的灵啊可以杀人啊，并不是说我们这个灵就很清洁就很干净了，没有的。所以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灵还要应该圣洁。你看我们再读一书圣经是更多前书第七章，